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4:1-17，希望大家可以翻到纸质的圣经，以赛亚书54:1-17。不能生育、没有生养过孩子的啊，你要欢呼；没有生产过的啊，你要发声欢呼，高声呼喊，因为弃妇比有妇之妇有更多儿子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要扩张你帐幕的地方，伸展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；要拉长你的绳索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南、向北扩张。你的后裔必占有列国之地，又使荒废了的城镇有人居住。不要惧怕，因为你必不至蒙羞；也不要抱愧，因为你必不至受辱。你必忘记你幼年时的羞愧，也不再纪念你寡居时的耻辱。因为造你的就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救赎你的就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被称为全地的神。因为耶和华召唤你，如同召唤被离弃、心灵忧伤的妻子，就是幼年时所娶却被弃绝的妻子。这是你的神说的。我只是暂时离弃你，却以极大的怜悯把你召聚回来。在怒气仗义的时候，我暂时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悯你。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这事对我就好像诺亚时代的洪水一般。我怎样起誓不再使诺亚时代的洪水漫过大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虽然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并不从你身上挪开，我和平的约也必不迁移。这是你的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。受困苦、被风飘荡、不得安慰的啊，你看，我要用彩色的石头安置你的基石，以蓝宝石奠定你的根基，又用红宝石做你的城楼，用红玉做你的城门，用各样宝石做你四周的围墙。你所有的儿女都必受耶和华的教导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你必因公义得以坚立，你必远离欺压，你必无所惧怕，你也必远离惊吓，因为惊吓必不会临近你。看哪，必有人起来攻击你，但那不是出于我，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。看哪，那吹炭火打造出合用武器的铁匠是我创造的，那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创造的。为攻击你而制成的武器都没有效用，在审判的时候兴起来与你争辩的舌头，你都必钉他为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众仆人的产业，他们的义是从我而得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大家好，非常高兴可以一起聆听神的话语。其实刚才在祷告中，我们为夏令营线上祷告， 我特别鼓励大家继续为此祷告。其实我们这几天福音之家的弟兄也有一个营会，我们特别有得着，所以如果你们为我们祷告这几天，特别感谢你们，可以继续祷告，求神让我们的确从我们所听的被更改而来。那么谈到祷告，我们很期待听神对我们说话。刚才我们已经听了，但是神到底在说什么呢？我们需要他的帮助。我们低头做个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最近几周的讲到你的话所启示的特别美好，我们读到受苦的仆人。那么主啊，求你用系列讲到这最后两次继续喂养我们，借着赞叹你伟大的救恩，使我们重新得力。向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当然我们都渴望尽快回到正常，是不是？我们特别渴望疫情尽快结束。那想象一下，一家 制药公司，他们研制出人人所迫切期待的疫苗。那么如同最近很多博物馆的网站一样，这家公司的网站提供一个虚拟的游览，然后用一个 virtual tour 展示他们疫苗能带来的非常积极的影响。所有的场景都特别美好，都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景象。你可以看到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到家庭和朋友拥抱问候，你可以看到地铁站熙熙攘攘的人流，一个口罩都没有。同样，以赛亚书54章刚才朱莉读的经文，先知带我们进行虚拟游览，通过两个生动的画面，他来展示神的仆人所成就的奇妙的救恩。那么当然我们都渴望疫情尽快结束，回到正常的状态，但其实这一章使我们弄清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将来，远远胜过回到正常，回到疫情之前的样子，回到上下班高峰时候的折磨。以赛亚的原先读者，他们已经应该很清楚被掳在巴比伦是理所当然的，读到这里他们也应该很确信神应许必定做一件新的事，不是通过古列王使以色列回归，通过神所喜悦的仆人，借着一个新的出埃及施恩拯救，针对最严重的问题，也就是他们心中的罪恶，也就是他们面对神公义的审判。这怎么可能？耶和华不是曾经说恶人没有平安？那感谢主，上周53章的好消息，如果你没有上周跟我们在一起，我特别建议你们下载听53章，我们看见神如何同时彰显出他的公义和他的怜悯，借着难以置信的方法实现难以置信的救恩。那么今天朝54章，我们开始享受神所喜爱的仆人所带来的成就。然后单章上，我希望你已经下载了两点钟聚会的那个单章，然后最下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章的中心思想，你找到了吗？看哪，神受苦的仆人成就了伟大的救恩。看哪，神受苦的仆人成就了伟大的救恩。神的祝福如同被三峡大坝挡住的水，但因53章所描述的救恩，大坝的闸门打开以后呢，将神的救恩将神的福分将涌流而出。跟着以赛亚先知进行游览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先知强调两方面，神仆人的成就导致扭转乾坤，并且呢，这成就所带来的福分是万无一失的。别忘了，神在提前把这些事述说出来，所以对于远先读者来讲，这些事还没有发生，他们要等，其实他们要等很长的时间，他们要等700年。但在等候的过程，默想54章的这些画面，确实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安慰。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一些人目前很需要这样的安慰， 当然我们知道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伟大的救恩，但同样我们还在等候五十四章完全的应验。或许你对未来很不确定，或许精神上你正在面对许多的患难，或许你被罪疚感缠绕已经挣扎很多年，也许你马上要回国，或者是已经回国了，刚刚回国。福音之家，感谢主，借着这一章两个主要的画面，我们会被鼓励欢欢喜喜的庆祝神的救恩。从第一节如此的回应很明显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回应是什么呢？要欢呼。自然而然，我们同时应该变得也越来越无所惧怕。那我们先观赏第一个画面好不好？1-10节，被弃绝的妇人，神必与你和好。被弃绝的妇人，神必与你和好。我来读一下5-6节。因为造你的就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救赎你的就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被称为全力的神。因为耶和华的召唤你，如同召唤你离弃心灵忧伤的妻子，就是幼年所娶却被弃绝的妻子，这是你的神说的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以色列特别蒙福，人人都是被神创造的，但唯独以色列作为神的百姓，他们历史包括很多辉煌的时刻。然而无论是被掳前、被掳中、被掳后，他们那些原先读者都很清楚，荣光的岁月早就结束了。像一个寡妇或者离婚者看看结婚纪念照，原先读者他们只能怀念过去，只能怀念以色列变成了被弃绝的妇人。原来以色列很荣幸在神的计划中要承担关键的角色，他们特别蒙福，和耶和华有独特美好的关系。然而他们失败的很惨，他们搞得一塌糊涂，他们与世界行淫，投靠了各种偶像。不可避免的是，被掳在巴比伦，他们一定感受到神的愤怒，他们陷入了绝望中，他们感到很羞辱。然而读到54章，原先读者应该发声欢呼，高声呼喊，以色列被弃绝的妇人，神必与你和好。我读一下第4节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必不知蒙羞，也不要抱愧，因为你必不知羞辱，你必忘记你幼年的羞愧，也不再纪念你刮举时的耻辱。蒙羞的妇人再次可以亲近神，受了蒙羞的妇人回归到家里。第7节，我只是暂时离弃你。第8节，在怒气长溢的时候，我暂时向你掩面，暂时。太奇妙，以色列忍受耻辱将会变成过去的事，与神和好，蒙羞的妇人再次可以亲近神，如同把电脑的硬盘清除干净，神必忘记他们之前的悖逆， 不再纪念他们对神不可思议的对待。不仅如此，不能生育的以色列，你们将会有后裔。我特别喜欢一到三节，作者如何强调神的仆人把情况扭转乾坤。你看第一节，和生养的妇人相比之下，以色列你们会有更多的孩子，不是多的一些，而是多的很。甚至第二节，你看到他们要搬家，三居室的帐篷已经住不下。对于眼前读者来讲，这一定是非常好的消息，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孩子，而是因为以色列对自我身份的理解是建立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你记得吗？我必定赐福给你，必使你的后裔繁多，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神的仆人的确成就了伟大的救恩。第三节，你要充满全地，向南向北扩展。作为21世纪的基督徒，我们见到神的话并没有落空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恰恰引用54章1节，然后他说，咱们基督徒就是这些由于神的应许而成为儿女的。福音之家，我们是不是要发声欢呼，高声呼喊，我们就是来自列国的后裔，单单是因为耶稣成就了伟大的救恩。对未来，我们确实也许很不确定，但感谢神，我们可以确信借着耶稣的成就，神正在把他的子民充满全地。我们不知道疫情会多长时间，但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？神正在把他的子民充满全地，很有可能他正在利用疫情来实现这个美意。很鼓励大家利用暑假的时期多读一些基督徒的传记，再一次受鼓励，看看福音的兴旺。教会历史早就证明神仆人的成就，但对于远先读者来讲，当然都是将来的事。那让我们留意以赛亚如何使他们确信这一切都是万无一失的。有两方面，神永不变的慈爱和他坚定不移的约。我们先看第一个，永不变的慈爱。我读一下7到8节，我只是暂时离弃你，却以极大的怜悯把你招聚回来。在怒气仗义的时候，我暂时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悯你。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被弃绝的以色列，神必与你和好。非信徒、非基督徒朋友，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，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一起聆听神对我们说话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我们积累足够的功德，或者是因为这些基督徒我们十分的虔诚他来接纳我。没有，单单是因为神极大的怜悯。看一下第10节，第十节给基督徒带来特别奇妙的安慰。即使这世界经历巨大的波动，病毒的扩散，政治的混乱，经济的危机，第10节，虽然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从你身上挪开。这句话是不是特别美？神的救赎是万无一失的，因他凭着神永远的慈爱， 并且这是神所立的约。接着读第十节，我和平的约也必不迁移，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。正如在挪亚时代，神承诺不再让洪水淹没大地。第九节，神照样起誓不再向神的子民发怒。神和平的约必不迁移，因为受苦的仆人他承受了伟大的救恩，神喜悦的仆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激，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上，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自己的身上。大家还记得今天的主题经文，使徒保罗说，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与神和好，有平安。弟兄姐妹，下一次因罪就敢挣扎，不管是由于撒旦的控告还是生命的扎心，一样让我们回到受苦的仆人。回到电脑的类比，当你格式化硬盘后，可能会留一些蛛丝马迹，对不对？还在上面。相反，神是完全将你的罪涂抹掉，丝毫不留任何痕迹，他的愤怒已经被满足了，不再需要其他惩罚，都已经加在仆人的身上。明明的是，神的咒诅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概念，而是一个热乎乎的与神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与神和好，有和平。其实和平这个词原文 shalom 是充满有意义的概念，不但是两方和好，它有完整性的含义，是神完完全全毫无遮拦的祝福，完全享受于神所承诺的一切，包括将来荣耀的圣城。那么剩下的时间，我们从被弃绝的妇人这个画面转到被毁灭的城市，看呐，神受苦的仆人成就了伟大的施恩，被毁灭的城市神必重新建立。其实十一到十七节所描述的画面非常美好，我们先留意神仆人的成就如何把情况扭转乾坤。第十一节，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，你看被掳在巴比伦的神的子民，他们很需要这远景，是他们坚持等候神所承诺的救恩。那么悔归之后肯定仍然需要，毕竟当时所重新建立的很不起眼，和之前的荣耀天差地别。其实每一次我去北京的虹桥市场的三层三楼，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，有各种各样的闪闪发光的宝石，我被它的美丽每一次特别被震撼了。最漂亮的当然是最贵的，是因为是最罕见的。那么以色列的仇敌超级大国巴比伦，那个地方的繁华和美丽举世闻名，但是你看十一到十二节所描述的地方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平。回国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一定将来会面对各种失望，但千万不要怀念伦敦，就啊，伦敦直接太好，你不要忘了伦敦也很不好，很多方面我们还在这里的人还记得很清楚。太奇妙，神的救恩包括将他的子民带到 一个美丽绝伦的城市，其实根基、城楼、城门、四周的围墙都用宝石被建立的。宝石，宝石，都是宝石。福音之家，莫想那更好的家乡，我们是不是要发声欢呼，高声呼喊？这画面确实应当让我们激动不已，但我认为远先的读者对他们来讲，另外一点会让他们的心激动，更激动起来。14到17节，你注意到没有？这么多年被侵略、被压迫、被奴役，肯定造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。但按照54章，神伟大的救恩把情况扭转乾坤。你看第14节，你必远离欺压，你必无所惧怕，你也必远离惊吓，因为惊吓必不会临近你。是不是简直难以置信的？神的子民怎能保证将来不会再次被欺压呢？看看以赛亚如何强调这是万无一失的。让我们注意两方面，与神享有和平，从神而来的义。我来读一下第13节，你所有的儿女都必受耶和华的教导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大享平安，神完全完完全全的毫无遮拦的祝福，毫无遮拦的祝福。这是不是中国社会一直追求的和谐社会？圣经很清楚，享有如此的平安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，然后这个前提并不是儒家的仁义礼或者什么什么政治，没有，前提单单是神所实现的救恩。第11节，你看，我要按着你的指示奠定你的城门等等，这都是神亲自做到的。大享平安，过去神用超级大国来实行审判，用大祭那个超级大国攻击神的子民，对神的子民表现出他的愤怒。但正因为神向他的子民，他的审判已经加在神仆人的身上，我们能确信任何威胁、任何危机都不是神在惩罚基督徒。我知道很多宗教信仰，他们说啊，我遇到什么坏事是不是神来审判？基督徒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我们知道审判已经临到受苦的仆人的身上。过去神的子民跟列国一样瞎眼，一样耳聋，无法听到神的话语，但由于仆人的承诺，再次看第13节，太奇妙这个承诺，你所有的儿女都必受耶和华的教导。最近一周我多默想这句话，我觉得特别美好。有神亲自的当老师，意味着与神美好最亲密的关系。我记得福音之家一个弟兄曾经跟我讲过，佛教的法师受佛教徒的尊敬，然后大家，我不说我们，就是那些佛教徒，他们争先恐后的希望博得法师特别的关照。弟兄姐妹，这里以赛亚所讲的真是奇妙的无比的，基督徒的法师是谁呢？其实最近查约翰福音的朋友们，你们还记得没有？6章45节，你们回家之后或者你们一会儿可以参考一下6章45节约翰福音，耶稣引用以赛亚这一节54章13节，然后他加上下面一句话，凡听见从父那里来的教训而有学习的必到我这里来。我们并不需要博得耶稣的关照， 太奇妙，借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现在天天可以聆听耶和华的教导，他做我们的老师。福音这天我们是不是要发声欢呼，高声呼喊？要是你并没有感到欣喜若狂，也许你跟我比较相似，过分熟悉咱们基督徒可以借着打开圣经能亲自的聆听神的教导，我们过分熟悉，特别奇妙，而且这是万无一失的。毕竟如此美好的关系是建立在从神而来的义。看看十四节的开头，你必因公义得以建立，你必因公义得以建立。然后第十七节的最后，他们的义是从我而得。看哪，神受苦的仆人成就了伟大的救恩。按照五十三章十一节，我们的义仆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成为义。被毁灭的城市，神必重新得力，用他的公义建立。这世界一直面对一系列巨大的挑战，一直是这样。许多人缺乏安全感，所以他们渴慕追求政治的变化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其实归根到底，采取不同的措施，设立不同的制度，都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感。换一个制度，带来新的一些问题。弟兄姐妹，只要你与神和好，你已经获得了最最安全的、最最确定的安全感。也许暂时在这个世界我们会面对许多的逆境，但这些都不是神对我们的审判，并且这些都无法影响我们所等候的新的耶路撒冷。大家，我们的心向往什么？看到家庭和朋友互相拥抱问候，那当然的，我们一些人特别是单身的弟兄很痛苦，我们最近没有任何拥抱，我们很期待很盼望。我相信我们不太盼望地铁站熙熙攘攘的人流，但也许我们很盼望口罩都没了。当然我们的心渴望疫情尽快结束，但其实这跟以赛亚的虚拟游览无法比。看那神受苦的仆人成就了伟大的救恩。第十七节，这就是耶和华众仆人的产业，包括我们今天在听的每一个基督徒，这就是我们的产业。不管是回国的弟兄姐妹也好，还是我们其他人，在新的一周，我们是不是值得继续默想这两个画面？不再羞耻，不再惧怕，永永远远的享受与神美好亲密的关系。现在我们暂时常常会感到将来很不确定，但福音家咱们要不断的默想受苦的仆人成就了伟大的救恩，这作为非常有功效的疫苗，使我们重新得力，无所惧怕，使我们刚强起来，可以坚持等候，一直到那将来的城市。甚至我们现在，如果我们确实多多的默想，我们现在会忍不住发声欢呼，高声呼喊。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借着这些画面来激动我们的心，但主啊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常常虽然我们这些真理都知道，我们的心并没有感到那么的欣喜若狂，所以主啊，求你借着用圣灵来在我们的心中有突破，让我们更加的珍惜耶稣基督受苦的仆人所成就的一切。那么主啊，借着我们接下来的讨论，借着我们新的一周的默想，求你让我们越来越珍惜受苦的仆人所成就的一切。以上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